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理的第1168号到1178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是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看的礼仪年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将看日课。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礼仪年度1168号。复活的新时期从逾越节三日庆典开始，一如始自光明的泉源，以他的光辉充满了整个礼仪年度。由此泉源三日庆典的前后延伸出来的整年，都逐渐借着礼仪而改变了面貌。这的确是上主赐恩之年，救恩计划正在时间中进行，但自从这计划在耶稣的逾越及圣神的降临中完成后，历史的终结便以预长的方式提前了，天主的国也进入了我们的时代里。1168号呢，这里呢首先给我们交代啊，这个礼仪年的这个制定，为了凸显呢基督作为救主在逾越奥迹中的这个角色和地位，以及呢为了圣化全年的这个时间而制定的。那么更进一步的来说呢，就是使救恩的计划呢能够在时间内呢进行，让这个救恩呢继续临在于我们的时代里，那么其实呢也就是在每一个时代里。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中啊，在教会的初期，也就是从第一世纪开始，主日呢就开始庆祝了啊。我们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可以看到最早的这个记录。那像格林多人前后书，它大概是写在公元的50几年到60年之间，就是50-60年那个期间。那么所以呢，就是在一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庆祝主日了。而复活节呢所庆祝的逾越奥迹是在第二世纪开始庆祝的。也就是说在稍后的这个时间里，而复活节的这个前夕弥撒的庆祝是从公元的第三到四世纪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么在这个之后才有了圣周和三日庆典作为追念这个基督苦难的这个主要表达，所以整个逾越奥迹的庆祝呢就渐渐的成为了这个礼仪年的这个核心。所以礼仪年的这个核心呢，是从时间上看的是一个顺序。我们从1168号哈，天主教教理啊，从这个观点上来看呢，就是三日庆典这儿呢可以看作是一个核心，然后由此呢延伸到这个全年。那么当然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礼仪年啊，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礼仪年度的全部内容呢，是经过多次的这个修改和完善，是凡尔礼改革之后的这个样子。我们看这个1169号，因此逾越节不只是众多庆节中的一个，它更是庆节中的庆节，庆典中的庆典，正如感恩圣体圣事是圣事中的圣事，大圣事一样。圣亚达纳修称逾越节为大主日，东方教会称圣周为大星期。基督在复活奥迹中毁灭了死亡，以他的强大能力渗透我们的旧时代，直到一切都完全顺服于他。那么这里呢，首先呢有一个引用呢，是来自圣亚达纳修的有关庆节的这个书信的这个内容。那因为逾越节呢在信仰中的这个重要性，那么在礼仪中呢就一定要有所体现，所以呢就称之为庆节中的庆节是合适的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个表达哈，在教会里面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这个表达，就是叫圣事中的圣事，庆节中的这个庆节。那天主被称作是万王之王。那事实上呢，这类的这个表达呢本来不属于我们中文自己的这个表达方式，它是源于啊犹太人的这个表达，也就是跟希伯来文的这个特色有关。因为我们知道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是没有像我们中文一样的这个比较级和最高级的。那比较级和最高级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冷，冷的比较级就是比较冷，那么最高级就是最冷。所以呢在很多文字里面都有这个原级、比较级和最高级这种三级的这样的一个格式。但是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在形容词当中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最高级。那可是它也要表达这个最高的这个含义的时候，它怎么办呢？它用另外一种办法，它用修饰的这个办法，那就是说啊，万王之王，那就是这个王的最高级，也就是最大的王。所以这里面它用了庆节中的这个庆节呢，那么实际上呢就要说的是什么呢？是最大的这个庆节。我们看呢，在教会呢庆祝逾越节的这个时候呢，它其实是被称作叫做最大的这个庆节，就指的是这个意思。那当然呢，大主日呢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啊，就说它是大主日，因为那个整个逾越奥迹庆祝的核心呢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在主日上。因为逾越节的核心呢是庆祝基督的复活，而 鉴于呢，耶稣的复活呢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呢，要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有所显示。那么，这就是礼仪年形成的那个基础。我们看这个1170尼西亚大公会议啊，325年上，所有教会呢都同意在春分之后首次月圆尼散月14日后的主日庆祝基督徒的逾越节。由于计算尼散月14日的方法各异，东西方教会庆祝逾越节的日子便不时常一致。目前，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正寻求协议，好能重新选定一个共同的日子来庆祝主的复活。那我们看的1170号呢，将给我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在制定这个礼仪年周期的时候，那其中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那就是逾越节。那么这个逾越节呢，事实上呢是一个移动的瞻礼，它不是在一个固定的日子上庆祝的，就是跟公历去对比哈，它是一个移动的一个瞻礼。所以1170号呢，首先呢要告诉我们教会怎么确定按照跟公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次序来确定在哪一天举行这个节日的庆祝。因为受到了这个犹太人呢这个逾越节原始意义的这个影响，基督徒的逾越节呢就被尼西亚第一次大公会议呢，也就是在公元325年所召开的那个大公会议呢，定在了这个春分之后首次月圆后的这个主日上来庆祝。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计算，它是根据旧约的这个计算。我们知道呢，在旧约里面这个月份呢叫尼散月呢，14日呢它实际上就是正月啊，在出谷记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记载，那就是他们的这个正月。所以在时间上呢，和犹太人他们庆祝这个逾越节呢是在同一个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二者的意义上毕竟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相连。所以呢，要想确定呢这个在全年的这个就是礼仪年整个的这个年份里面这个移动的这个瞻礼呢，它这个核心呢就是第一个，你要把这个日子确定了，你要把这个逾越节这一天确定了，因为这个是移动的这个核心。那么你有了这一天，那么包括之前的四旬期的开始的那个社会礼仪你就可以确定了，因为这个周数呢都是固定的，社会礼仪都是在周三哈，那个周数啊都是四旬期的这个周数也是固定的，还有呢之后的耶稣升天节和圣神降临节，那么这也都是固定的，它都是以这个逾越节为核心，以及连这个圣神降临之后的这个天主圣三节最后那个主日，以及啊圣体圣学节都是以这个逾越节为基础而算起的。所以这样的话呢，移动瞻礼的这个核心呢就是逾越节就已经有了，那么往前呢是四旬期，那么往后呢是复活期，那甚至它延伸到常年期开始时候的两个节日，就是天主圣三节跟圣体圣血节。那么在1582年的时候呢，西方的这个礼仪改革立法，我们看这里面就特别提到了哈，我国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公历，就是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历法呢，那在我国通常呢把它叫做格里历，就是它原来的名字就叫格里历。那这儿呢大家请注意哈，它有一个小的名称上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你看在这个1170号这个中间这个部分的时候，他说呢当时呢批准呢这个历法实行的当时的这个教宗呢是教宗的俄我略13世。这个俄我略呢这个名字呢是我们教会内用的一个翻译的名字，那在社会上呢它更流行的一个翻译的名字叫做格里格里啊，那么是格里历呢，它就等于这个格里格里前面的两个字加上一个历法的这个历，所以呢也叫做格里历。大家要清楚哈，这个1582年所公布的就一直到现在仍在使用的这个公历呢，它其实呢当时是由教会是由教宗来批准而得以使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哈，这样的一个历法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计算的方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导致呢就是东西方教会哈，这里说的东方教会呢是指的是东方礼，它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这个东，因为按位方位上我们也是东啊，但是我们却遵循的是西方的这个礼仪。那东西方教会呢在庆祝的日期上呢就出现了差别，那么也就是说它不再是同一天上来庆祝这个逾越节。我们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目前呢天主教的这个最高当局呢和东正教呢正在这个寻求呢可以在一个共同的日子上来庆祝主的复活，那么希望呢将来有一天呢我们可以在同样的一个日子上来庆祝这个共同拥有的奥迹。我们看1171号，礼仪年度展开唯一逾越奥迹的不同层面，此情形尤其在环绕着降生奥迹的这一组庆节中，天使报喜、圣诞节、诸仙节显示出来， 这一组庆节纪念我们救恩的开端，并给我们通传逾越奥迹的出国。逾越节是整个礼仪年度的核心，这个观点呢，我们在上一条里面已经讨论过了。但是呢，逾越节呢，它是一个移动的一个节日。我们在上一个条目里面也介绍了哈，其实呢，那过去老教友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呢，你教会到了很艰难的这个时期，你没有沙礼单，那么你要怎么计算这个复活节是哪一天呢？那就是你看春分，你阳历牌要有吧？看春分，春分之后看月圆，月圆也就是过一个十五，那么这个十五之后的第一个主日就是那个复活节。那所以呢，它是移动的，所以它跟这个我们中国那个农历哈、啊，那个春分呢，其实是有关系的。凡是移动的节日呢，都以这个逾越节为核心来计算。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附属的一个核心，就是一个固定的日期作为核心来庆祝呢，这个主降生的奥迹的这一组庆节。那么首先呢，这个固定的这个瞻礼是哪一天呢？是12月25号的这个圣诞节。而这个日期啊，就是12月25号来庆祝圣诞节的这个日期呢，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确定的。啊，也就是在公元300几十年时候确定的。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一天呢？因为这一天呢，是为了这个博士呢，当时罗马人给太阳神所过的一个节日，也就是在这一天。所以这个意义上，为了让真理来替代那个异端，所以选择在这一天12月25号。如果有教友问说，那耶稣到底是不是在12月25号诞生的？这一天是教会选的，那你说呢？所以呢，根据这一天呢，我们来计算哈，和他相关的这个在固定的日子所庆祝的这个瞻礼，那比如3月25号这个天使报喜，那我们就知道正好是差九个月，是在这之前往前推。那么往后呢，1月1号的是天主之母节啊，也是以它为基础的。1月6号的是主显节。而这一组庆节的特点呢，是在纪念我们救恩的开端，那也就是说跟这个天使报喜是开端吧，诞生是开端吧，这些是都是相关的。所以这些节日的意义呢，是给我们通传逾越节的出国。那么由于历年的计算呢，是包含着这个移动的这个核心，那就是逾越节，所以呢，其开始和结束呢不总是相同的，那个日期哈不总是相同的，今年是这个时候开始，明年是那个时候开始，那么其结果就是每年的这个开始和结束的这个时候呢就不同了，意思是说它处在和我们公历的这个月份上哈，具体是每个月的每一个号跟每年和每年之间都会出现一些差异，所以这是礼仪年。那下一个小标题是礼仪年中的圣人庆节1172号。在每年的周期中庆祝基督的奥迹时，圣教会以特殊的孝爱敬礼天主之母荣福玛利亚，因为他和他儿子的救世大业有其不可分割的关系。教会在玛利亚身上仰慕并称扬救赎的最卓越成果，就像在一幅完美的图像上欣然瞻仰教会自己所期望达成的完美境界。那么这一段的这个出处呢，是来自礼仪宪章的第103号。在礼仪年的周期内呢，分布着对圣人庆节的这个庆祝。那么基于呢玛利亚的特殊身份以及和教会的这个独特关系，那在庆祝这个圣人呢瞻礼的这个时候呢，玛利亚呢她享有这个独特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1172号呢主要就在说这个圣母玛利亚。那么关于圣母玛利亚的节日呢，比如说是1月1号的天主之母节，8月15号的圣母升天节，9月8号的这个圣母诞辰，12月8号的圣母污染原罪，还有一些零星的这个纪念日分布在整个的礼仪年度当中。我们中国教有一个传统哈，认为一年呢有四大瞻礼，那其中呢8月15号的这一天呢，就是圣母升天瞻礼，就被看作是四大瞻礼之一。这个应该是我们中国的教会的一个地方特色。那我注意呢，在国外呢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比方说他们就把这个8月15号这个圣母升天瞻礼呢当作是一个节日，也就是一等瞻礼节日来庆祝，并没有像我们一样的有四大瞻礼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看这个1173号，教会在每年的周期中纪念殉道者及其他圣人时，就是在他们身上宣扬逾越奥迹，他们曾与基督同受苦难同享光荣。教会向信友表扬殉道者和圣人的方表典范，以吸引众人通过基督归向天父，并借殉道者和圣人的功绩求得天主的恩惠。那出处是礼仪宪章的104号。教会呢最初呢对圣人的这个敬礼呢，尝试啊那些跟耶稣在世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人 像圣母啊，还有宗徒。那么稍后呢，才有对殉道者的这个敬礼。因为初期教会教难严重的这个原因呢，所以信友们呢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呢到这些致命者的墓地上去祈祷。比如啊，在公元第156年哈，那么有一本书啊，就描述这个叫保里加布致命的这个书信里面呢，就曾提到了对圣人的这个敬礼，还有代祷，以及呢对圣徒遗物的这个重视的这个相关问题。而礼仪年的整个周期内呢，穿插着对殉道和精修圣人的敬礼，目的呢就是为了在他们身上宣扬与奥迹，啊，是基督呢使他们成为圣者，也借着他们的转导，使我们呢活于现世的信众能够获得天主恩宠的支持，早日跟基督相见。我们总要记得敬礼圣人的核心呢，常是以基督为起点和终点，才能够到达天父。那么换句话说呢，对圣人的敬礼呢是属于呢我们信仰的这个核心，耶稣基督附属的这个部分，它并不在这个我们信仰这个核心的这个部分里。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标题，叫时辰送祷礼日课1174号。我们在感恩祭中，尤其在主日的聚会中，庆祝基督的奥迹，他的降生和逾越。这奥迹一透过时辰送祷礼，即举行神圣日课的庆典，贯穿并圣化每日的不同时辰。时辰送祷礼是按照宗徒要不断祈祷德撒罗尼人前书5章17节、俄弗所人书6章18节的劝告而编成的，其目的是使日夜全部过程借着赞美天主而圣化。这是教会公共的祈祷，信徒和圣职人员、修会会士和教友借此履行他们在灵洗时所接受的王者司祭职。时辰送祷礼是以教会核准的方式举行的，实在是新娘对新郎的倾诉心声，也是基督协同他的奥体向天父的祷告。在这个1174号里面，他这个引用呢其实是比较丰富的，在礼仪宪章的第83号到101号之间呢有着频繁的这个引用。那礼仪年呢，他关注的是就是在整个的年份里面都被天主所圣化，所以它是按年来计算的。那么日课呢，就是关注那么整天呢都被天主所圣化。为此呢，日课里面呢被区分成这个不同的这个时辰：晨祷、午前祷、午时祷、午后祷、晚祷、夜祷，就是把整个的这个一天都包括在其中。那么在教会官方的文件里面呢，它的标准称呼就是正式的称呼呢叫做时辰送祷礼。那我们通俗的给他一个称呼呢叫做日课啊，他们两个说的是一个事儿。那么类似于呢主日感恩祭呢是以庆祝基督的奥迹为核心，也就是他的降生和逾越，而日课呢也是继续这个主题。那这日课呢就实践了耶稣让门徒们常常祈祷的这个嘱托啊，你们应该常常祈祷，赞美呢就不间断了。所以呢日课呢是教会所核准的这个官方祈祷，这是它的性质啊。以日课祈祷的人呢，就是在代表教会向天主献上最美的这个祈祷，所以呢，它有一个公共的这样的一个特性，这是私人的祈祷啊所不能够比拟的。看这个1175号，时辰送祷礼的目的呢，是作为全体天主子民的祈祷。在时辰送祷礼中，基督自己借着他的教会继续执行他的司祭任务，个人按照自己在教会的身份及生活的状况来参与，献身于牧职的司铎，他们蒙召专务祈祷并服务圣言，修会会士以他们度奉献生活的特恩，全体信徒各按所能勉力而为，牧者们应设法使主要的时辰，尤其是晚祷，在主日及较隆重的庆节，在圣堂内以团体的方式举行，敦劝贫信徒或是与司铎一起，或是信友彼此集合在一起，甚或个人也举行时辰送祷礼。1175号呢，这里面呢有一个出处，也是来自礼仪宪章第83号。日课呢是代表呢天主子民呢向天主祈祷，是代表全体天主子民，是基督自己借着教会呢来执行这个司祭的职务。为此呢他也邀请众人来参与。那这里呢首先被邀请的是哪些人呢？各级的这个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这些人呢实际上呢通常法律会规定他们有义务每天借此来祈祷。那平信徒呢就是被单纯的这个邀请了。那就是如果你愿意借着这种方式来祈祷非常好，但是呢你没有义务。 另外呢，在一些较重大的这个节日上，在圣堂内可以举行这个大礼的这个日课的这个祈祷。这个大礼呢，通常是包括咏唱啊，由神职人员呢穿着这个礼服呢来带领，所以呢就适合呀，这个所有参礼的这个教友呢都参加，这样更能够体验到这个祈祷的这个神圣和重要。我们看这个1176号，举行时辰诵祷礼，不但需要心口合一的祈祷，还应对礼仪及圣经，尤其是对圣咏，具有更丰富的认识。这里的引用呢是来自礼仪宪章的第90号。这里要求呢，对这个圣经，尤其是对圣咏呢，有基本的认识，是念好日课的这个前提。因为圣咏啊，常是组成日课的这个主要内容，就是在分量上看啊，我们看呢，圣咏所占的比例应该是最高的。那么对礼仪的这个认识呢，就体现在呢，需要了解这个和熟悉礼仪年的这个安排。因为日课呀，它整个的这个编排呢，是紧随着这个礼仪年的这个脚步，四旬期啊、复活期啊等等，并且按照每周都是按照同样的这个次序来进行的，所以呢，需要对礼仪年呢有更多一点的这个认识。这些呢是帮助人去妥善的使用这个日课的一些必要的一些手段。我们看这个1177号。时辰诵祷礼的赞美诗及祷文将圣咏整合在教会时期里，为此表达所庆祝的时辰、礼仪节期或节日的象征意义。再者，每个时辰所诵读的天主圣言，连同简对答咏，即在某些时辰所诵读的教父和灵修导师的作品，更深入地显示出所庆祝的奥迹的意义，帮助祈祷者领会圣咏，并准备在静默中祈祷。诵读圣言，即诵读并默想天主圣言，使之转化为祈祷的行动，就这样扎根在礼仪庆典中。1177号呢，这里呢，其实呢是交给我们仔细去看这个日课的这个内容。它首先提到的是这个赞美诗和祷文，它的含义呢，通常是这两个部分哈，是借着圣咏，是常能够显示出这个礼仪节期和这个时辰的这个含义，以及呢所庆祝的这个日子所有的那个特别的这个含义，所以在这两个部分里面都会有所表现。而天主圣言呢，是这个选读还有这个简对答咏以及教父啊或者是灵修导师的这个作品哈，是帮助我们反省所庆祝奥迹的这个意义，直指这个主题。那么对圣言的这个聆听和反省呢，常构成了这个祈祷的这个基础。因为在这些主要的这个时辰的这个祈祷里面都不缺少哈，对天主圣言的这个诵读，那么在聆听的这个时候会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最后呢，使我们呢在礼仪当中扎根。这个跟前一条呢也是有联系的哈，因为日课呢跟礼仪年呢跟节期的这个联系呢是非常紧密的，并且呢我们还会发现呢它跟弥撒呢才有非常紧密的这个联系。比方说是在这个圣母升天瞻礼上举行圣母升天瞻礼的弥撒，那么日课呢也会诵念同样这个日子的这个日课经文。我们看这个1178号，时辰诵祷礼呢作为感恩祭的延续，并不排除其他敬礼，反而呢要求天主子民以补充的方式去践行不同的敬礼，尤其是对圣体圣事的朝拜和敬礼。日课呢跟感恩祭呢其实是关系紧密的，日课呢被看作是感恩祭的这个延续，二者呢都是代表着教会公共祈祷的这个典范啊，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啊，在教会的这个生活里面，他们的这个位置啊是一个一一个二。那甚至呢二者还可以联合在一起举行，那就是说它可以结合在一块来举行。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去看教会里面的这个礼仪安排的这个时候呢，能够再合并在一起去举行的机会不多。那么这里前提就是除非呢他们的意义跟精神呢是能够很好的这个配合，而教会的这个法律呢才准许他们举行。就比如说一些盛世的庆典可以准许在弥撒当中举行，这就是一种结合。而日课呢就是可以啊跟这个感恩祭也就是弥撒联合在一块举行，这表示呢二者之间的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啊，这是法律所准许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有其他的这个敬礼来丰富信友的这个祈祷生活，比如对圣体圣事的朝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